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25号，从这周开始是三月份的最后一周，本周五呢将是耶稣受难日，那一天呢是股市是关市的，但当天呢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呢我看一下啊，是要公布本周的一个呢是新房，我看二月份新房的这个销售的预期，还有呢美联储的这个通胀的指标啊，就是 PPI CPI 哈，本周五公布。如果这样的话呢反应可能要到下周一哈，那这是我们本周之内要关注的一些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开盘，美国呢在上一周我们知道一周呢周线仍然是上涨的，今天呢似乎又进入了这么一个停顿的状态。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股市是下跌的，像道琼呢跌了大约 0.4%, 标普500和道琼它下跌呢小跌啊，就进入一个休整的状态，但是呢这三个指数仍然是在创下的历史新高附近。并且呢到今年为止啊，到现在为止三大指数呢全部是呈上涨的趋势。今天呢像美联航它的股价呢是下跌的，美国的监管机构飞机监管机构呢加强对这个公司的监管，他们呢在最近几周出现了一系列的安全的问题。波音股价呢今天上涨，因为他们的 CEO 和董事长呢都是将辞职，所以我们看到啊他们最近一系列的这种安全的问题导致呢他们这个下台，那股市呢对他们的下台也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正面的反馈。今天的比特币在过去的24小时呢上涨的幅度呢达到8%左右，回到呢7万美元的上方。今天呢国债收益率呢也是上升的，十年期和两年期的哈他们都是上走。油价呢今天是继续上涨的，黄金今天也是上涨，可可价格呢去暴涨，这是上周我把资讯都跟大家去讲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详细的看一下今天的一些讯息。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个必须要看的股票呢就是川普的那个 DWAC 哈，那今天的全世界都在看着纽约法院到底要做哪些动作。还好那对川普来讲今天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胜利吧，他的罚金呢从 4.54 亿呢回到了 1.73 吧，我要没有记错的 1.7 亿多哈，罚金呢而且时间也不用说今天交啊，可以是10天之内再把它交上来啊。那如果不是中级法院呢做出这样的一个反驳的话呢，今天纽约法院的他的这个法官还有那个检察长已经对川普的所有的地产、川普大厦、他的庄园都已经递出了这种通知啊 ,notice, 他们就要接管了。所以呢真的是今天全世界都在看着纽约法院和川普的这个事件呢。虽然呢这个事件缓了10天，但这个事情呢是比较大的。今天有时间我一会儿呢再详细的去看一下这只股票，然后呢我们再详细的呢去讲一下这个事件。今天美股道琼斯下跌了162.26点，跌幅 0.41%, 收报39313.64点。纳指今天下跌了44.35点，跌幅 0.27%, 收报16384.47点。S&P 500呢也下跌了15.99点，跌幅 0.31%, 报5218.19。费半下跌了16.77，跌幅 0.34%, 收报4891.49。今天芯片股是领跌的，一会儿我再详细的为大家讲原因。今天像科技股的几大天王呢还是收高的， Meta 跌 1.29%, 苹果呢跌 0.83%, Alphabet什么收高啊，现在都是收跌，大部分都是收跌的啊。Alphabet 呢跌了 0.46%, 微软也跌了 1.37%, 亚马逊涨了 0.47%。道琼呢今天也是一半都是收跌的， Home Depot 跌 1.73%, 3M 跌 1.82%, 麦当劳跌 1.42%， 迪士尼涨 3.01%， 安进啊，它呢是上涨了 1.68%， 费半呢今天芯片股普遍都是收黑的， AMD 跌 0.57%， 这个呢主要是中国方面已经是下达到村镇啊乡这个级别的事业单位购买电脑的时候呢都不允许采用了 AMD 或者是 Intel 芯片的这些电脑设备，所以呢这些消息呢对芯片股呢是一个打压。 AMD 今天跌了 0.57%， 美光涨 6.28%， 博通跌 0.14%， 高通跌 1.52%， NVIDIA 今天呢继续上涨 0.76%。 今天我看哈是微软携手哪一个公司来着，他们要去挑战恩伟达哈，英伟达，我呢一会儿在企业故事里边再给大家去看。应用材料呢跌了 0.85%， 德仪跌 0.95%， 台积电跌 0.22%。 今天呢有一个新房销售数据哈，这个数据呢低于预期值，人口普查局公布的这个数字，这是二月份新房销售季节调整之后呢是662,000户，低于修正以后的一月份的水平。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家居零售家就是 Home Depot 还有 Lois 呢，他们的股价都分别呢下跌了 1.7% 左右哈。新房没有装修，那他家电肯等等的这些呢都会，家居这些一定会跟着下走的。今天呢还是吧，大家还在消耗着上周联储利率会议的一些消息，他们已经宣布呢利率不变，同时上调了美国的 GDP 和通胀的预期，同时他们联储会鲍威尔呢已经是坚持哈说要是三次降息的这个预期。但是呢联储的官员们呢他们的这个讯号呢则是鸽派和鹰派呢交互哈。我们在上周三看的那个点阵图，十名官员是预计今年降息呢至少三次啊，那九名呢认为最多两次，所以我们看到呢几乎就一半一半的这样的人，这个官员一个呢是鸽，一派呢是鹰。所以我们看到呢像今天周一的时候呢，芝加哥的联储的行长 Gooseby 他呢就表示，他就比较鸽派，他说呀他和其他的一些决策者预期今年会降息三次。他说只要经济呢保持强劲，只要呢我们的 GDP 保持高位，只要呢企业在招聘，人们还有工作，我并不急于呢这个是 Bostic， 这是另外一个联储，这是比较鹰派的哈。刚才我说的 Gooseby 呢，他呢就表示今年会降息三次，而这个 Bostic 呢是亚特兰大的联储官员，他在上周的时候呢就预测今年只会降息一次，而且呢可能会比他之前预测的还要晚。然后今天呢他再一次呢是在辛辛那提大学主持的一个会议当中，他又表示重申，他说我对经济的表现有一个预期，如果现实确实如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耐心的等待哈。就是他再一次呢估计刚才我说的哈，他不急于将通胀呢降到2%，他如果继续沿着现有的轨道发展，那我当然会很高兴。所以呢鹰派和鸽派的两边的这个态度呢都比较鲜明，也是呢比较明确的这种表态，所以到底怎么样看数据哈。现在呢美股呢不一直在创新高，所以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这个协会的名字呢叫AAII 哈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他们有一个每周的情绪调查，显示美国的投资人信心暴升呢高于历史的平均水平，所以现在的市场和投资者都保持着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市场情绪是非常乐观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不同的 大行啊，这些投资的巨头们，他们呢也是有不同的表态。最乐观的呢就是高盛，今天呢他们自己的分析师呢就在说，他们呢对标普500指数年底5200的这个水平呢，他们认为如果科技巨头还能够带动的上涨15%的话呢，他们预计啊标普500指数在年底有望升至6000点，这是非常非常乐观的，对吧？这是呢高盛的集团策略师，他叫做 David Costing， 他们呢就在策略报告当中说，他们维持当前的预期，因为联准会的利率的路径和经济增长的这种轨迹已经反映在目前市场的预期的这种定价当中了。虽然呢估值的前景还不确定，但是他们也讨论了可能的其他的多种可能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其中的一个观察，他们就认为大型公司的估值很有可能会继续攀升。你看今天的英伟达还在继续攀升哈。那么如果满足了这个条件的话，它就会推动 S&P500 到年底呢达到6000点，远期市盈率呢达到23倍。他们在报告当中写啊，说虽然到现在为止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呢很高，但长期增长的预期和最大的 TMT 股票的估值仍然远没有达到泡沫区域。所以高盛的报告就在讲，他说股市呢很大的程度上还是受到这个联储的高利率这个政策到底持续多久啊，这是一种担心。还有呢就是这种高利率会给资本的成本的高企呢，是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只要这两个部分哈，只要联储的政策，联储政策呢就是利息太高嘛，这个地方一旦出现调整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推动股市走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经济没有恶化的情况之下啊，经济没有恶化的情况之下，利率前景的改变是绝对是市场要涨势扩大的必要的条件。他们说如果你要是按照2018年当时美国的股市去估值的平均水平的话，那么他也认为呢 S&P500 呢到年底也会涨到5800点哈。就是高盛呢，我说了，他对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股市，他是一直是乐观派中的乐观派啊，总是非常的乐观。标普500到现在呢，今年啊已经上涨了10%啊，10个百分点。上周呢已经收在了5234.18点哈，不断的刷新历史的新高。这个点数啊已经超过了许多策略师在去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所以呢现在目前所展示的美国健康的经济数据，美联储呢现在他的官员啊鲍威尔呢他还是维持着降息的这种预期，加上呢 AI 这种股票的乐观的情绪哈，都在帮助着 S&P500。 所以今天呢是累了休息休息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有乐观的，那么一定就有悲观的，对不对？那谁是悲观的代表呢？大摩。他呢大摩的他们的数据哈，就摩根斯丹利哈，他们的数据显示呢，全球的避险经济基金呢今年在不断的增持欧洲的股票，并且呢随着美股的估值过高啊，就大家都在炒这件事儿，那么全球的避险基金持续的在降低对美股的投资啊，害怕了涨得太猛了，是不是就一定涨得太高了，所以一定要回调，这句话对吗？不对，对吧？但是 who knows， 这股市总是曲折中前进啊，那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对于这种避险基金嘛哈，他们追求的是你可以赚的不多，但你绝对不要给客户赔掉钱，是不是？所以呢他们一般操作起来都是比较稳妥的，你给别人去操作这个钱，这是不得了的，竞争对手那么多，你一旦出了大问题，你把我本儿给我保住，这是每个人最起码的最低要求。所以他们呢我们看到是非常不断的增持欧洲的股票。欧洲的这个 STOXX 呢600指数呢今年已经涨了 6.5%。它呢是落后于标普500指数的 9.6%。去年呢 标普呢涨了24%哈，是欧洲600这个指数的2倍，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呢对欧洲的股票认为他们的涨幅空间呢要好于这边。美银呢他们说标普500指数的预期的本益比是21倍，而欧股的预期的本益比呢目前是14倍。所以呢大摩呢就在讲，他说欧洲这个600指数呢从1月中旬开始上涨，避险基金呢在将近70%的交易时段呢都在购买欧股，投资组合中呢对欧股的铺险的部位呢已经从2023年底的17%以下增加到呢19%哈。他说投资人呢大多增加欧股的多头的部位，看好欧股呢后市走强，其中最青睐的呢也是资讯科技服务业、工业、半导体、电气设备和生命科学。现在市场上持负面看法的对美股呢就认为美股的溢价哈，美股现在价格溢价它的太高了，高于全球的股市。大摩的股票策略师 Wilson 他呢就认为 Michael Wilson 就大空头了，他说美股的进一步的涨势取决于今明两年获利的前景是不是更好。他说我们认为啊这一次的反弹就是因为联准会呀第四季的鸽派转向所带动的，这个呢会导致金融环境更加的宽松，资本的成本呢会比较扩大啊，成本会下滑。所以呢刚才我说乐观的高盛哈，他们看好美股对不对，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团队的另外一份报告呢说欧股呢也有可能赶上美股的空间，就是也是认为欧洲股票呢相对于美股的折价的这个幅度目前呢是差距哈，就是最大的这么一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目前对美国股市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看法。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地缘政治方面哈，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呢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加沙呢在斋戒月期间立即停火，哈马斯立即无条件释放人质等等等，这是第一次呢在以哈战争以后啊通过了这么一个停火的协议。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哈，今天的美国的国际油价呀今天全部是攀升的，这也是拜登政府最不愿意听到的坏消息哈，美国的汽油价格又升到了2年以来的新高。五月交割的 Brent 原油的期货价格上涨了1.32块，涨幅 1.55%, 每桶报86.75块。六月份交割的 WTI 的期货价格呢也上涨了1.32块。涨幅 1.64%, 每桶81.95块。四月份汽油的期货呢价格也上涨了每桶2.73块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的汽车协会 AAA, 他们呢就说随着供应担忧呢导致呢会油价的上涨，美国汽油价会攀升到2022年夏季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最高水平怎么样呢？每加仑会窜到4美元以上，所以呢，对县政府来讲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哈。包括联准主席，他们今年还要降息3次，所以呢，它这个油价一上涨呢，油价上涨万物皆涨嘛，它一定会给美国的通胀带来上行的压力。所以呢，你就让鲍威尔他们觉得，哎呀，能不能降温？这个。还能不能在年内降息3次？同时呢，美国民众的所有的生活成本，大家都会去涨高了。那你要这样的话，在今年11月份，绝对会让拜登在大选当中处于相当不利的这样一个地位。AAA 的发言人他叫做 Glidden, 他说呢，油价的上涨会迫使美国人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呢，成为11月总统大选时的关注的焦点。AAA 的数据呢显示，截止到今天。全美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加仑已经是3.53块，一年前呢是3.44块，多重因素了。如果这个油价这么高哈，现在是3月底4月份，马上就是美国夏季的旅游的旺季了，然后美国的原油、汽油库存都是从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哈，所以呢，美国原油期货、汽油的零售价全部呢上涨， 还有呢，就是上周我们也提过了，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炼油厂发动了系列的攻击，也推高了这种油价的价格，迫使呢俄罗斯他们炼油厂每天减少产能60万桶哈。包括哈，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周末莫斯科发生了重大的恐怖袭击，拜登呢已经讲话啊，不是 ，sorry， 普京已经讲话，他说是乌克兰，袭击的，然后呢抓了4个嫌疑犯，死亡人数呢有的说160，有的呢说140多，最终的死亡人数我还没有看到最终的精确的结果。总而言之，将是人类历史上以枪支规模造成的最大的恐怖袭击之一。各种的阴谋论哈，那阿富汗的 ISIS 呢，他们是已经说是他们来负责，并且呢今天再一次出来说是他们负责，但是呢普京就咬定的是乌克兰。那么所以呢也有分析人士就认为，普京呢这边是在做假旗事件，用这种方式呢来扩大国内对乌克兰的这种仇恨，更加征兵，同时呢也借此呢对乌克兰发动新的一轮战争的打击。所以现在呢这局势呢蛮紧张的哈，包括呢普京上台之后，他直接就表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5月份呢很有可能对北京呢进行访问，让大家现在呢比较关注着今年5月20号是赖清德他呢是宣誓就职的台湾中华民国总统的那一天。那么在上一次普京到北京的时候呢，回过头来就发生了乌克兰事件。现在普京再一次到北京，习近平会做什么呢？最近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看着非常的蹊跷。包括今天有一个黄金的央行的，黄金的这个价格，目前呢已经是中国央行购买以及中国的养老金等多个基金购买的黄金呢是世界所有央行的第一。有呢就专门研究这个中国黄金的这个专家，他们发的报告呢今天显示，他们估算中国方面储存啊央行的黄金储存量达到了5300吨。美国好像是8000吨是吧，然后呢这个数字呢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到底会怎么样，我呢回头我再会做出一些研究吧，再给大家去报告这个这些情况哈。就我只是从这个角度上呢给大家做一个资讯的分享。我刚才讲到石油的这部分哈，所有的地缘政治的这一部分和战争的这种高企呢都可能会导致石油价格进一步的攀升。所以我看到今天的这个石油，包括我们看到大摩也上调了美股能源板块的级别到了增持，同时呢他还推荐了4只股票哈，就是能源股呢现在又比较吃香。大摩呢就是认为呢供需平衡在逐渐的趋紧。所以呢他是推荐了有几个，一个呢是 COP.US 康菲石油公司哈，还有一个呢 DVN.US 西方，这个是戴文能源公司 Devon， 还有呢西方石油公司哈，还有呢Diamondback 能源公司代号是 FANG等等啊，这他一共是推荐了这个4家公司。我呢在后半段我会和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数据的走势哈，看看这4家能源公司的情况。这是我们看到的石油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华尔街这边呢也都认为过去5个月股市上涨呢就是更加宽松的金融和更高的这种估值哈，但是呢这并不一定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呢得到了改善。所以呢像大空头我刚才说到的 Wilson 他就认为今年和明年的获利啊在这一段时间的话你要是没有变化的话，你没有办法证明基本面可以支持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高值。您持哪一派？高盛和大摩，一个悲观一个是超乐观。今天呢比特币哈再次突破了$70,000。那我呢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讯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们接下来呢看几个有意思的消息，一个是比特币哈，比特币呢它是在上周彭博社的报道呢，他们是在上周啊资金是从比特币现货的 ETF 指数当中呢流出了9亿啊、这9亿的撤资呢就说明 Grayscale 还有 Bitcoin Trust 的持续资金呢在外流，还有呢一直从1月10号以来非常热络的BlackRock 呢还有 Fidelity 的它的这个 ETF 的认购量呢开始趋于缓和了。在上一周呢有10只哈基金呢是参与了 ETF 指数，那么也是呢上周是表现最差的一周。但是我们看到呢比特币并没有受到这个 ETF 基金流出的影响，那过去24小时再次呢短暂的回到了一度回到了七万一千点哈，上涨的幅度呢达到了我看哈，大概是8%吧，啊，比特币一度上涨到5.8%哈，就是收盘的那个时候，这也是呢这一周以来呢，它从73000多，将近74000回调到63000哈，剧烈的波动之后呢，又一次回到了7万点的这个上方，以太币也上涨了5%，狗狗币呢上涨的幅度呢也超过了4%。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数字货币呢仍然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热也非常热了。高盛呢在昨天他们预测呢说又是一次史诗般逼空即将到来。他们说呢避险基金的这种空头的部位在价格急剧上涨之后呢无法坚守，可能又会被迫平仓。这真的是一盘赌局啊。啊那美国呢监管机构呢它批准了这个 ETF 指数之后啊，比特币一直呢是交易量是飙升，激发了客户的这种兴趣哈。那现在呢去年的情况还算是稳步上涨，但是今年以来简直像发疯一样的哈往上在冲。现在呢大部分的需求啊来自于高盛的现有的客户。这些客户呢主要是避险基金，高盛呢他们还在扩大客户的范围，包括资本管理公司、银行的客户以及数位资产公司。啥意思嘞？就是我以前说嘛，大概有20%的这些资本管理机构呢去购买了 ETF 指数，还有80%没有。那现在以高盛为代表的呢他们还在扩大啊这部分的需求啊，很有可能再去做允许他们做 ETF 的这种比特币 ETF 的交易。这是比特币哈。我也看到呢乐观的那些人讨论呢，在那个群里边讨论呢，就是最乐观的我上次我说过了，预计今年在7月夏天的时候呢比特币会冲到$20,000，你们信吗？刚才我说了，我就不详细说了。波音今天包括它的执行长在内的高层进行全面的人事调整。这个呢已经就是过去啊这几个月以来它的737 MAX 的一系列的安全的问题导致的哈，整个高层呢必须得下台。那么下台之后它的股票呢上涨了0.1%吧，现在每股大概是190.19美元啊。在从2018年2019年737呢他们曾经有2次致命的空难全球停飞，2020年复航，然后呢今年1月份他那个客机的门啊居然在空中掉了。所以呢这些事情都引发了对波音的这种公司安全性的这种担忧。今天呢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川普的这个事情。川普呢咱们先说股票哈，那股票今天它的这家公司 DWAC 明天正式和 Truth Social 呢明天正式交易啊，明天正式交易，周五呢股东投票哈去同意呢和 Truth Social 合并，然后但是它的股票呢在周五的时候大跌了13%啊，将近14%，然后今天呢则是大涨了，最高的时候大涨了39%啊。 可以说今天呢，又是对于川普来讲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这一天。但是呢，今天真是双重，对他来讲双重的好消息。那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不用呢在今天可能面临着资产被没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DWAC 哈，那他这个呢是。他这个并购公司呢是29个月呀，在从2020年啊之后，然后从明天这个开始呢，这叫反向收购的这种出 social 呢将会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代号呢是 DJT 啊 ，DJT DJ Donald Trump 哈，然后呢 T 是他那个 Truth 的代号 DJT。您会不会买他这个股票呢？我知道哈，川普的这个同情者、支持者，一定都会去买这只股票去了。那这就是等于说，他的账面光是今天哈，他账面上已经数十亿美元呢，已经是增加了大概40亿吧。川普的这个资产哈，这个数字资产已经增加了40亿。DWAC 呢，今天周一啊，它的股价呢收在49.95，比去年年初相比呢，已经上涨了186%。现在呢，川普呢是持有 DWAC 58%的股份啊，价值呢39亿美元啊，到今天为止价值将近40亿。这些股票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彭博社对川普净资产的计算，所以呢，它也是今天啊第一次晋身彭博的亿万富翁指数全球最富有的500人的之列，身家呢现在是64亿美元。现在呢，川普的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就是他的儿子 Eric Trump 呢，他呢在声明当中说，我们拥有一家伟大的公司，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虽然呢有这个美国的金融的管制，这些股票呢6个月哈是禁止出售的，而且呢到6个月之后呢，这个股票的价格怎么样你是不太清楚。所以也有分析哈，说就川普的名气就是这个公司的在为这家公司在背书。为什么呢？他 Truth Social 在去年前9个月他们的营收只有340万美元。完全是投入啊，亏损达到4900万美元。那你说你也不是一个不盈利的公司，你为什么能够有一个超过50亿美元的估值呢？他们说这是名气，是这样吗？其实我们知道哈，这是今年是大选年，那么所有的左媒包括呢封杀川普的那个社交媒体，在2020年太严重了，保守派的很多的普通保守派的人都已经被封杀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今年哈，我们可以看 Truth Social 会不会有更大的活跃人数。当然了，同时现在还有这个马斯克的加入。川普啊，这一生今年是77岁了哈，他是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富贵子弟了，那一生也是充满了传奇。当然了，对他的争议也是大，他要不从政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呢，他是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商人，他有他自己的节目，他有他自己的选美的协会啊，他有他著名的川普大厦等等等等。他此前呢，他自己说他的财富呢有35亿美元啊，主要是由房地产构成的。但是呢，他当了4年总统之后呢，他的财富没有增加，反而还缩水。目前呢，他身上缠着91个大大小小的刑事的官司，91个官司，每一个官司都要有律师，都要他，有的是他必须本人都要去出庭的。那他呢，其实在从上个周五到现在，他一直呢就是再去说这件事儿哈，就是不断的再去像真的是挺上火的。在星期五的凌晨2点钟的时候，他还在发这个推文呢、啊、他就说他在他那个 Truth Social 上面说，纽约总检察长 AG 啊，就那个 James 利用一项从来没有被使用过的法规来对付我，一次也没有用于这样的目的。它本身就是如此违宪和不公平。根据这项法规，我没有陪审团，也没有任何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决定和权力都交给了一个腐败的仇视川普的法官，他凭空捏造了一个疯狂的裁决，目的是在政治上损害我的利益，不让我把多年来通过努力工作、洞察力、直觉和勤奋积累起来的大量现金用于竞选总统。然后他就骂了一下拜登，说正是奸诈的拜登希望这个政治黑客加上腐败和种族主义的司法部长所做的，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这只是掠夺，这与 communism 国家的做法如出一辙，将给纽约州及其司法系统留下无法弥补的污点，这完全是违宪的，包括实施严苛的禁言令。对我来说，诉讼时效已经被裁定了，这是将近凌晨两点的时候发出来，然后呢，星期五的早晨七点十四他又发文，通过努力工作、天赋和运气，我目前拥有近$5亿现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我打算用于竞选总统。但是呢，总检察长 AG 操纵和腐败的这一案件中，经常被推翻的政治黑客法官知道这一点，他想从我这里拿走这些钱，而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儿，这就是他提出的这个震惊数字的原因，加上他疯狂的利息的要求，大约有$4.54亿。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只是在2016年赢得了一场意料之外的大选，在2020年取得了更好的成绩，现在又在2024年遥遥领先。这就是美国的 communism 啊，就美国的共产主义。这是刚才在早上7点39他又发了一个帖子，说没有审判，没有陪审团，没有犯罪，没有受害者，只有一个奸诈的法官和一个腐败的仇视川普的总检察长，他直接听命于白宫，对选举的干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川普去发的哈，也不怪他这么去讲啊。这件事情其实今天呢，真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到底纽约美国的司法会怎么样去判川普的这个4.54亿这个案子啊？那真的是美国纽约的一些大的房地产商呢，他们都在讲，他们不再会到纽约呢再去做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了等等啊。包括呢也有人呢就在质疑说，就是安然呢，就是那个庞氏骗局的那个叫什么了的，那个庞氏骗局的那个家伙，他造成了600多万人美国人的损失啊，财产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他的上诉保也就是$1,000,000哦。但现在呢，对于川普来讲呢，居然去达到了这个现在都减4.54亿，对吧？所以呢，今天川普到纽约法庭出庭，对记者呢再次说，这就是猎巫，这就是骗局啊，这就是直接呢他就在说这个。然后呢，今天呢，因为钱变成了1.74亿，所以呢他呢已经就是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用什么来交这个现金？然后呢他说，川普说我用 cash 啊，他我用 cash。 所以这是呢今天我们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哈，到底这个美国怎么去判这件事情啊。刚麦道夫我想起来了，前纳斯达克主席，还是纳斯达克主席，庞氏骗局的麦道夫，他呢当时的诈骗金额超过600亿啊，受害人啊，直接受害人是3.7万人，他的保释金才$1,000,000。川普这个 case 呢没有诈骗任何人，没有受害者，然后呢左派的检察官就跳出来了，去指控他夸大自己的资产，连判带罚4.55亿，还得全额上缴，要不我就没收你的资产。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案子呢是全世界都在去看的哈，真的是挺邪的。哎呀，这就是美国呀，美国的司法呢已经变成了造反派有理啊，拿来呢可以当成工具。法律呢是神圣的，到目前为止呢，川普无论怎么愤怒啊，不论不喜欢的人说他怎么大嘴巴，他呢都是服从了法律的程序。他每次必须得出庭，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去出庭，去经受呢这些对他的所有的攻击啊。30年前的强奸案什么都不对，出来污蔑你，你就可以立案，还可以判罚款。这就是今天发生在美国纽约的这样的事情。那 77岁的老人家承受着这些。那么这所有的这一些呢，已经让很多人对他已经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最典型的一个呢，就是马斯克。马斯克呢，就在这个周末在他的推特上面哈，直接就发言了。他说直到几年前我还是100%的投票民主党，现在我认为我们需要红色浪潮，否则美国就完蛋了。他就直接用英文呢就在讲到的这个，他说 American is toast啊，他就想，他说 or 啊，他说 I think we need a red wave or American is toast， 所以这就是他自己所发的。然后呢，川普的一个支持者也发了一个推文，说如果你希望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最后呢达成一致，推翻纽约的这个法官对川普总统处以的无理的罚款，请举手。他这个调查呢，马斯克毫不犹豫的去点举手赞成哈，然后挺有意思的。这是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这么一个案件。好了，那这是呢高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既是政治也是经济哈。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你也可以看到川普其实也是蛮幸运的，今天既赢得了中级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官司，让他能喘一口气，同时呢他的资产呢又大涨了40亿，是越打越勇啊。而对川普比较攻击比较厉害的呢，像 CNN 已经臭名在外了，然后呢包括呢华尔街日报的这种月浏览量已经跌到了千万人以下了，所有目前左派媒体呢加起来都不如 Tucker Carlson 一个啊，在 social 在这个 X 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了。美国人的民意到底在哪里啊？别看媒体叫得很快，我们到今年2024年的大选咱们再去看吧。所以的真的2024年的美国就像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哈，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司法法律呀、啊、戒法律的前身是摩西十诫，戒律是法律最早的来源，今天的法律继承了当年戒律或者是宗教当中的神性，它所带给的那种法律带给戒律的那种威严，今天的法律它只去继承了表面的威严，它抽去了那个道德的那个戒律善恶的这种判断，没有对错了，只是用法律条文，所以呢这个法律没有神性没有道德标准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利用的工具。今天它可以对川普，明天它可以针对任何人。所以我一直在讲哈，我们要有常识，要能够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的，那这是呢咱们在第二段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小的财经的消息和相关的热点话题。我们呢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下个股的情况，那四只推荐的能源股真的会再去涨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刚才的广告您听到了吗？所以如果您想创业的话呢，可以呢联系844-564-6245 844-564-6245，同时他们也招聘送货安装经理以及销售人员，咨询电话844-564-6245。 Max 你好。
高杰你好。
Max，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有几个能源股啊。那这是今天美股呢石油再去大涨，再加上呢地缘政治紧张，美国股石油的库存量呢是最低，还有呢就是夏季的石油消耗量啊，汽油消耗量越来越大了。所以呢摩根大通啊，他们呢是预计呢油价他现在就是认为可能还会继续涨，他推荐了4家的石油公司股票。您帮我们来分别来解读一下。第一个呢，咱们看看西方石油。
西方石油，是什么代号啊？
西方石油是 OXY.US。
OXY。
OXY。
Occidental Petroleum 64.55。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OK， 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OK， 一年内我看它基本上是在55到60多之间的在盘旋。
另外，
如果讲，但在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了。
好，
在五年内。
那我们再看 Diamondback 能源公司 ，FANG，F，
这是 Diamondback Energy
yes,
对吗
？Yes，
196.59美元哦。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了。
嗯，
整体来说，短中长期啊，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Okay.
所以短中长期是看涨的。
代号 FANG， 戴文能源公司 DVN in like nothing。DVN，
我不知道是你那里还是我这里、哦、他的那个音声音有点震哦，震动哦，你听到我的声音清楚吗？
清楚呀、
啊，清楚哦、嗯、，OK 好，DVS 啊
，DVN，
嗯 ，DVN， DVN Devon Energy Corp，
Yes。
啊，49.05美元哦，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我看半年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了，一年内也是一样子，它还整体来说还没有走出跌势。如果当然如果我们看五年以上，它是
他们还推荐了一个呢 ，COP.US 哈，康菲石油公司 COP.US。
COPWS、
yes.
COPWS ConocoPhillips 对吗
？Yes，
126.23美元哦。我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了，半年一年半年内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看一年内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这是摩根史丹利北美能源团队推荐的四家能源公司哈。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再看标普五百指数。那今天我们刚才我给大家讲了，高盛呢非常乐观，年底要涨到6000，最少也能涨到5800。前提我就不重复了。那我们来从技术曲线上看一下标普
标准五百指数5218块。5218点。OK 啊，它。一周内它是我看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标普500基本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OK， 当然一天内它是稍微跌了一下。 OK、
从你这块从技术曲线你看到年底它会在什么位置？
年底这个很难预测哎，这个你讲在什么位置我们就很难讲了。
高盛说他们会来到5800，
他是看涨，那基本上就是买涨了，短期内。
嗯，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呢 ，NVIDIA 今天继续上涨了0.73%，
一周内是看涨的，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还是看涨的，所以短中长期基本上都还是看涨。
NVIDIA 哈，今天呢还有呢是波音这段跌的比较厉害，今天的高层进行调整之后呢，波音稍微呢有一点回调，我们来看一下波音。
波音191.41美元哦，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我看半年内它也是没有走出跌势，一年内都还没有走出跌势。当然五年我们看一年以上啊，五年内它是看跌的。
嗯，
也当然你可以看十年以上它是看涨。
好，今天呢还有一只股票就是 DWAC 哈，明天呢将是改代号了，应该是 DJT 了啊。明天这只股票呢将是一个重点观察的，今天已经大涨了30%多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去预测它了哈。那么大家明天自己可以看啊，这只股票也是关注的重点中的重点。好了，非常感谢 Max， 感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Yeah.